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就是路加福音17:20-37，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天主的国和基督的再临。关于天主的国和基督的再临，他实际上在讲他是在讲人子再临的事儿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其实我们如果看看香消文，我们也知道耶稣正在教训他的门徒，而且也是离开了犹大地区，到了撒玛利亚加利利可能边间的一个地方，在那里继续的教训人呢。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其实可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法利赛人对他对基督的疑问和耶稣的回答，第二部分呢是门徒借着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继续受基督的教训，也就是说基督借着法利赛人这个问题对他的门徒开始说话的。所以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那主题其实都挺像的，一个呢是关于天国的道理，第二个是关于基督再临第二次降临的教训。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也值得我们去了解的。那我们首先也要明白，耶稣今天所讲的是针对谁讲呢？是针对他的门徒，针对他跟随他的人，并且来问他问题的法利赛人。那这些人的身份也是比较重要的。你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耶稣讲的道理是讲犹太人讲的道理，因此呢，他会包含着很多对于犹太人的应许啊。有的今天我们所看的，它其实跟我们教会时代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同样我们可以从这些教训中吸收一些重要的道理。好，那我们就先直接开始吧。我们先从第20节可以看到关于天国天主国度的疑问。咱们从20-21节先看吧。圣经这样说，法利赛人问天主的国什么时候临到，耶稣说天主的国临到不是显然的，人不能说是在这里是在那里，因为天主的国是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天主的国什么时候来临？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啊，或者说可能也是挺好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背后有一些恶意或者嘲讽的意思。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从耶稣开始他的服事，他一直在讲天主的国要降临嘛，他一直在提到他是受膏君，他就是天主差来要建立国度的那一位。好，那这个会在法利赛人的思想中引起一个疑问，就是那行，你来了，你说你是受膏君，你的国在哪里？好，其实耶稣我们知道，在他这个世袭之后，耶稣在马太福音3受到世袭约翰的洗，在第4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讲的道，他在4:17说，从这时候耶稣讲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讲的就是天主的国是近了。世袭约翰也是在讲天国的福音，天主的国要降临，而且说要悔改。耶稣也曾经对于一个法利赛人说，叫尼哥底母嘛，在约翰福音3:3，他这样说，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若没有重生，不能见什么天主的国。所以耶稣提及天国，提及天主的国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就是少见罕见的，其实他经常提及天主的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那从旧约的这个预言来看呢，天主的国是指天主第二次降临，是指天主的降临和他在地上所设立的国度。好，我们可以看看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经文，是但以理书2:44，圣经是这样说，他说当那列王的时候，他说天上的天主必另一位国，永远不败坏，不归别国的人，必打破灭绝那一切国，必永存不废。 在这里他耶稣已经很清楚预言，当我允许的那位收膏君那位王来的时候，他要建一个国，这个国呢必须是永存的，而且他的国要超越其他之前的国。其实我们这个是但以理书的经文，我们学过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做的一个梦，你记得吗？有一个大象，象呢是有头啊肩呀、啊、有腰啊有腿呀、啊、然后呢这个都是不同的东西造成的，有金有铁有瓦等等不同的料做的。然后呢他这个但以理说，这个你看到的梦呢，实际上你梦到的是世上的国度。然后呢他讲的每一个国度是什么，他讲到在巴比伦后的波斯马代帝国，对吧？后面讲到了这个希腊帝国呀罗马帝国这些将来的来临。但是最后圣经说必有一块石头掉下来把这个像砸了，对吧？那他象征着什么？砸了人类所立的国，并建立天主永不废的国。那这块石头就是将人所丢弃的那块，也就是指耶稣基督。好，那我想说什么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法利赛人这样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你是收膏君啊，你说你来了就是要迎验但以理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国度，那好，你的果在哪里？你的果在哪里？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关于国度的记载，圣经告诉我们他来了，他的国度是有两个表现，一个表现在于这个实际的国度的建立，但是另外一个表现会在于审判，天主审判万民，所以在他建立国之前必有实践性的一种审判。好，这个其实我们在施洗约翰和其他先知的教训中经常会看到，他提到主的日子或者主来临的日子，它是一个科威的日子，这个是表示什么？它是表达以将来天主的审判。我们看施洗约翰怎么说，在马太福音3:10，他说如今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他表达什么？来了，是吧？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他所形容的就是基督国所陪伴的审判。好，陪伴的审判。因此耶稣的回答一下子让法利赛人可能也许是不能理解的。咱们再回到我们经文，他是怎么说的？17:20-21，圣经箴言说他们耶稣说天主的国来临到不是显然的，不是显然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了。后面他说因为天主的国在你们心里，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天主的国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会降临，但不会以外在的形式降临。换一句话说，在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后，天主的国先为属灵的国度，第二次降临之后才会有肉眼能看见的国度，或者说有实际的在地球上基督做王的这个事情。那很多人会说或者拿路加福音17来说什么，他们会说那这耶稣这样的教导是不是不合这个先知的教训，或者可能会这样说，他们会说那你看耶稣说这个国是不显然的，是在人心里，因此耶稣应验了关于比如说但以理先知2:44所给我们的地上的国度，这个不会存在的，国度只会是不显然的。好，但是这个是错的，因为如果我们学习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我们会发现一个属灵的国度并不意味着一个实际的国度不会来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咱们看格林多前书15:24-25，圣经箴言说，这是保罗写的，他说在后末期到了，他说那时基督将各样的政治执政的掌权的 有威势的都毁灭了，把果交与谁？辅天主。因为基督必须做什么？做王，等天主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足下。好，那么保罗说基督的地上的国度，实际能看见的，肉眼能看见的国度会来临吗？会发生吗？保罗说将来会发生，到末日必存在。在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像天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圣经这样说：我在天主面前也在显现成国事后的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吩咐你。你看他怎么说，他还是要提到一个实际的要成就他向以色列人应许的这个国度的天主面前，并且把他成国和他的审判放在一起。你说牧师你在说什么？我在说耶稣基督这里说我的国是属灵的国，我的国是在心里，是有原因的，也是有理由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以色列人不接纳他，拒绝他们的王。在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耶稣基督来多次应许他们说：我愿意聚集我的民，我愿意成就我应许列祖的话，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他来是应许他们国度，人听着天主的基督的应许说我们不要。好，这个我们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看到，圣经这样说，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拿石头啃死那奉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这是耶稣在说话，我多次要聚集我的子民，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不愿意。你注意耶稣所说的话，我要做什么？我要聚集你们。你觉得耶稣可以称心的说我要成就这个事情吗？他可以，他来的就是要成就这个事情。但是人的对他的反对，对天主儿子的这样的拒绝，导致天主要说，那行，你要我要成就的事，我不会在这个时代上，我不会给这时代的人成就。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想一想，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一开始到河边上要过了，就让十二个探子过去，然后他窥探一下应许之地，回来说什么？哎呀，这我们不要进去了，对吧？只有两个说，哎呀，这我们应该相信天主进去，对吧？然后天主说，那行，你们不要我想给你的，那你们这一代人都死后我才给你们。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哦，不不不，我们现在就要进去。然后天主说，我就不给你们，你们要等着四十年在旷野这个的一个时间，让这一时代再死掉，我才会让你们进去。也就意味着天主对他们自民的果的应许，当果拒绝的时候，天主说，那行，你们拒绝了。这个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实际上这个十七章，我们也会发现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犹太人已经拒绝了基督为他们的王，他们已经明确的说你不是他，我们不接受你。他们称他所做的为别西卜的，靠别西卜的能力做的，换一句话就是靠撒旦来行其事的。公会已经决定要杀死他，判他死刑，连他自己的许多门徒已经听到基督的教训不再跟从了。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已经被以色列人拒绝了，已经拒绝了。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是显然，他的意思是我现在所立的国只是在人心里，只是在人心里。那么这个在刚才我所说的话，这个也并不意味着他将来不会成就他早向以色列人应许的话。 但是他要什么时候成就？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二，这个马太福音那个23:38，他说等你接受奉我名差遣的人，也就是说当他们愿意向基督说我们接纳你，耶稣基督才会成就他向他们的应许。好，这个是马太福音23:38-39他所说的话。但是这个不是耶稣第一次或者说唯一次提到这件事情。耶稣在表示说他的国不会是地上的国度，现在不会是地上的国度，现在不会立这样的国度，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我可以想到耶稣基督被审问的时候，被谁审问？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他说这样的话，约翰福音18:36-37，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等等，我们看到丹尼书他说这世界的王他都要灭绝，把权柄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执政万国，对吧？但他这里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我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子必为我征战，免得我交给犹太人。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说这样你果然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降生，我为此到世上来，特为真理做见证，凡从真理的人必听从我的话。那这里我们明白，实际上他国度的建立是在于心中，并且在真理之基础上。他的意思是他的国是在人心里，他我们叫国，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一个执政的范围。就像基督说我有人他们是听我的，他们是从心里尊我真理的，就说呢这个就是我国。好，这个就是我所执政的范围。其实这个概念也是使徒们在教会书信中也是经常提起的。保罗在罗马书14:17这样说：因为天主的国不在饮食，只在公义、和平和与圣灵所赐的欢乐。你注意，他把天主的国定义于什么？他与什么哪些事情有关系？它是与因为罗马书14是在提饮食的问题，对吧？它在提献与偶像之物的这个问题。然后他说天主的国不在于物质，它在于属灵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公义、和平、圣灵所赐的欢乐。他的意思是实际上我的国在你们心里。好，尊公义的人，羡慕仁义的人，他们是与天主的国有关系。教人和平的人，心中有平安的人，这些人是与天主的国有关系。明白天主能赐他欢乐并且心中喜乐的人，是与天主的国有关系。好，我们也可以看格罗西书1:13，圣经这样说：有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牵引到他爱子的国里去。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已经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他的国度，进入了谁？耶稣基督天主爱子的国度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度啊，它不是显然的。你不能说这个国是在这里，好，这个国是在那里，它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人的心里，人的心里。再是这个就是17:21，路加福音17:21所表达的，人不能说是在这里，是在那里。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我们学习一些可以说邪的教义，比如说早期的或中期的天主教，他们也会觉得他们自己这个教会这个外在组织是天主的国，他们有教皇，就是他们的王，是吧？然后他们执政，他们还有地盘，梵蒂冈，还有政治势力，这是他的国显现。没有，你不能说他的国在这里，也不能说他在那里，他是不显然的。 但很有趣的一句话就是后半句，他说因为天主的国在哪里，在你们心里。这个你们是指谁呀？是不是指法利赛人？不是。为什么知道不是指法利赛人？如果我们看22节，他就说耶稣又对门徒说，也就是意味着他前面已经在向门徒说话了。所以在我看来，第21节，耶稣回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但是他还是向谁说话的？还是向他的门徒说话。所以你可以想到那几个忠心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说我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心里。哇，这个也是估计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很对门徒也是有很大的鼓励和安慰。那我们看第二点，也就是他对门徒，他继续对门徒的教训。我们可以从22到24节，门徒看不到基督的降临，这是耶稣在教导他们的。在22到24节，圣经这样说：又对门徒说，时候讲到，你们甚愿意看见人子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有人告诉你们，这里来看，那里去看。你们不要去，你们不要去，不要跟从，因为到那日子，人子降临，如同闪电从天的这一边闪到天那一边。他说：“事后讲到，你们神愿意看见，神愿意看见人子一个日子。”耶稣在告诉他们什么？耶稣在告诉他们，其实我走后，你们会有再见我的。在看到我降临的欲望，你们会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很有趣。他们说他希望能够看见这样的事情，这个也是耶稣之前讲到过，在约翰福音7章34节，他说：“你们要寻找我，必寻不见；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指法利赛人说的，他是讲到不信的人说的。但是他也是在表达我要离开，我要去你们不能去的地方。但是他这里是对他门徒说，他们说你们会愿意，时候讲到，你们甚愿意看见人子的日子。那人子的日子是指什么？是指基督的降临和他来审判人的事实。我问你，当门徒们遇到问题，当他们因传福音而受逼迫，甚至殉道，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心里盼望看见公正的天主回来审判世人吗？其实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欲望，他希望天上的公义，天上的公正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人子的日子，我们说是指基督降临的日子。人子降临呢，从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但以理书，其实我们会发现它也是关于什么？它是关于基督的降临和国度的建立。咱们看一下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他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他说见有像什么，像谁？人子的七天云而来。”他说到这个亘古常在者那里，他说被引到他面前，得了什么？权柄、尊荣、国位，各民、各国、各族的人都释放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除灭，他的国永远不废去。你注意他提到基督的来临，并且基督的国度，你看他说是谁要降临？人子，像人子的人。那我们知道像人子，人子在圣经中是表达人的意思。我们要明白亚当，如果我们不按音译表达他的名字，我们直接翻译亚当的名字，我们知道亚当，我们翻译出来就是人，好，就是人。所以当我们说人子，我们也在说亚当之子，或者说我们在说人类。 但是这里他在预言中他用人子将领，或者一个像人子的将领。好，那这个是指谁？这个是指收膏君或者基督，成人身的基督嘛。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喊自己为人子，这个并不是在说我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其实他更多强调他圣经预言的记载，也就是人子要来建立天主的国度了。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中，他反复的强调人子的日子。那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指旧约的预言所提到人子驾着云降临的预言。好，所以我说这么多，我的意思是他们说我愿意看到这个人子的这个一日，实际上他是在说什么？他们愿意看见基督降临，他们愿意看见天主的国就是成立在地上，他们有这样的欲望。其实耶稣曾经表达他走后门徒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在马太福音9:15，圣经这样说，耶稣回答说，新郎和祝贺新郎的人同在的时候，他说祝贺的人岂能哀痛呢？他意思是那新郎都来了，他是指自己嘛。好，那么陪伴的或者祝贺新郎的，他们能够哀痛吗？不可能，这是喜日嘛，对吧？这是高兴的日子啊，这是欢乐的日子。后面你注意他说什么？将来新郎离开他们去了，那时候必要禁食。那为什么会有禁食呢？因为他们在面临属灵的压力和身体上、肉体上的逼迫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天主，我们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提及耶稣和门徒在一处的时候啊，门徒是可以快乐的，可以喜乐的。当基督走后，等基督走后，他们也会要为基督征战，但这个征战呢也是比较痛苦的过程。这个也是耶稣说为我金钱过日的人必要受逼迫，是吧？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那23，圣经继续说，他说有人告诉你们，这里来看，那里来看，那里去看，你们不要去，不要跟从。他是在说什么？耶稣走后不仅仅会有门徒的逼迫和灾难，他也说什么？他说我走后会有很多骗子出来，会有很多冒他名做事情的人。这个是指他为将领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这样说。你注意马太福音他也记载类似这样的话，在25:23，他说那时候若人告诉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可信他。你注意他这里说你来这里，你去看那里，他的意思是人子来了，你看他来了。好，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因为现在好像中国南方有一个女士自己称为是基督第二次降临，好，他自称为他是基督嘛，这个不是奇怪的事情，我们世界很多地方有很多邪教自称为基督，就说什么你们不要信他们，不要信他们。基督在说我来的时候会是一个第二次降临，会是一个显然的降临，会是一个清晰的事情，会是一个明显的事情。咱们看24，路加福音17:24，他这样说，因为到了日子，后面说什么？人子降临，他指人子的日子，人子降临的日子，如何什么？闪电从天这边闪，就到那边了。他想表达是什么？其实闪电呢，是你无法心里做好准备的事情，对吧？它是一个很快，但是你注意他说闪从这边闪到那一边。他表达的是什么？一个明显鲜然的一个降临，不会像耶稣第一次降临， 他不会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诞生，他不会在一个小地方出现，他不会被隐藏，他来的会是显然的，全世界的人在他二次降临必看见他的荣光，就如闪电明亮整个穹苍一般，就是嘣，光来了，大家都哇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同样基督第二次降临也会如此。马太福音24:30，圣经有这样的记载，他说那时人子的兆头必显在天上，他那时候是指的人子的日子，基督降临的日子，他说地上各族的人都要哀哭哀泣，哀哭不好意思，看见人子的大权柄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来。 你注意他说什么，地上各族的人都会有反应的，他们会被天主的降临叫醒了，他们必各族的人必看见人子的大权柄大荣耀，这个和第一次降临很不一样。耶稣第一次来呢，是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儿子。好，耶稣第二次降临，他就显现在他荣耀里，驾着云，有审判的权柄，回到世上。好，那这个很不一样了。所以他说：“你不要受他们欺骗了。”如果咱们学习什么东方闪电啊，或者说这种三叔基督，他们都会说：“哎呦，基督来了。”来了，还有西方的一些邪教，他们说啊，基督第二次降临已经发生了，他来了然后走了，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圣经扔了，然后再写一个新的啊，补充啊，这个是过去他降临的事情，他这降临已经发生了啊，过去了啊，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些啊，所以如果你学习中国这些邪教，他们还会有自己的书啊，还会写就是第二次降临之后的一些事情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骗子，他们在骗人嘛。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当他们说哦在这里，在那里，你别信他们。好，基督没来，基督来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会很明显，也会很绝对。但是人子再临前，耶稣在强调，向他门徒强调，他必须受难。这个很有意思，在路加福音17:25，圣经这样说，只是他必先，他是指谁？人子嘛，他必先多受苦难，被这时代的人弃绝。那我刚才说他的国不显然，是因为他被弃绝，他不应验他所应许的，是因为他们弃绝了他，他不愿意把天国的福赐福于他们了。在这里他说，我必须先受苦被弃绝。基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必受难，这个我们第一次在路加福音是在9:22，他这样说，他说又说，人子必要受许多的苦难，被长老、祭司长、经士弃绝，并且被他们杀害，第三日必要复活。他已经告诉了门徒，但是这个也是后来使徒们在讲道的时候经常提及的事情。我给你举一下这个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17:3，圣经说，讲节指着基督应当受害，从死里复活。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这个死亡和复活不否定他是受膏君，乃证明他是受膏君。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之前呢，人子第二次降临之前他必须受难。那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必须的呢？因为这个是天主的安排，这是天主的旨意，这是天主要发生的事情。那我问你，如果基督不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怎么得救得赎呢？天主怎么施恩于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旧约圣经中，我们会发现旧约的预言也提及基督被弃绝， 受难的事情。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呢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经文我们比较清楚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五十三章的三到第五节了，三到五，他说他是指基督嘛，被藐视，被人厌弃，他是悲伤痛苦。他说这个属练病患病，他后面在我们面前肉颜面的人被人藐视啊，我们并围城尊重他啊。第四节，他却承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以为他被天主惩罚，被天主责打抹难。第五节说，他因我们的欠忧受伤害，为我们的罪恶受折磨，身受刑罚。后面说是我们得平康，体受鞭打是我们得痊愈。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义仆，他差遣的受膏君来到世上，他会被人拒绝，他这里非常明显会被他们藐视，会被他们厌弃，他们会拒绝他，并且他必须说和受很多磨难。这个磨难是指他十字架一系列的痛苦。不但如此，我们关于人子降临的这个作者但以理，他在但以理书也曾说过，在但以理书九章的二十六节，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但以理书关于基督自己的预言，好像用的但以理书用的最多。天主耶稣基督经常用但以理书，但是九章二十六节这样说：过了六十二个期之后，受膏的必被怎么样灭绝，且不是因为自己，必有以王的名来毁灭城邑和圣所。以王的名是指谁？是指罗马的帝国。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弃绝之后，被灭绝之后，升天了。然后呢，不到二十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罗马帝国把圣所、把耶路撒冷都毁灭了。好，那这个不就预言了基督被灭绝、被弃绝，并且他被弃绝之后的审判？好，也就预言了。因此我们读到耶稣说，不不不，我显现在我荣耀里之先，我必须先被弃绝，先受难。这个当时的人不应该以为奇怪，因为这个就是圣经在旧约中已经记载过的。那我们看一下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节，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节，我们这里有基督降临的一些描述。他先说人子来的时候，如同挪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经常看见的一个比较。不仅是挪亚，像挪亚，像什么时候？像洛德的时候。咱们看二十七节，人都吃喝嫁娶，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了。就讲他们淹没了。二十八节，又如同罗德的时候，人都吃喝做买卖，种田园造房屋，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从天降下火和硫磺来，就将他们都灭了。好，他说到人子显现的日子也必这样。挪亚时代的洪水是为什么来的？是因为罪，它是因为罪的审判。天主在创世纪六章说世界因罪恶观影嘛，天主说我灵不会再跟他们征战了，他意思是我不会再与他们同在了，他们的罪已经钉上天了。好，他们罪已经并且他说人思维都是在犯罪的这个事情上，就他不会考虑别的，他只会想到我要去犯罪。因此天主做什么？天主说我要以洪水灭了他们。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人不愿意悔改，天主虽然给他们一百二十年的挪亚的讲道和服侍，劝勉他们，警告他们说悔改悔改悔改， 人都是做什么？人都是行他们自己的事。很有趣，天主怎么形容挪亚时代的人的生活方式？吃喝嫁娶。哇，吃喝嫁娶，吃喝嫁真邪恶，是吧？是吗？也不是。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形容挪亚的时代？为什么这个难道是不好的吗？其实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他们在过自己的日子，忙自己的事情，追求自己的欲望，成就自己的梦想，然后天主的审判就来了。好，实际上他表达的人对于天主审判的态度是一个什么？不在乎。他觉得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生活，天主和属灵的事情并不重要。好，哎，我有个信仰可以，我偶尔去聚聚会可以，但是实际上我在世，我要追求世上的东西，这是更重要。天主在罗德的时代为什么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不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在天主面前？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罪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知道索多玛是在圣经中我们第一次明确的看到同性恋的罪的出现，好，也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天主怎么形容他们的生活？人吃喝做买卖，种田园造房屋。您注意，他没有说嫁娶，估计跟他们的罪有关系。他们的混乱都已经到什么程度？家庭都不重要，有媳妇儿有丈夫，这个不流行了，对吧？但是挣钱流行，种地流行，造好的房，有好车好房，这个流行，是吧？那其实我们想到他们这样的日子，那还挺像我们现在的日子。人们不考虑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他不省察自己，说我是否在行恶吗？他不考虑这个问题，他所考虑的是我的利益，我的未来，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最后呢，在三十节圣经说，到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必这样。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就如洪水淋到那些吃喝玩乐的人，一下子就被活水淹灭了。到索多玛的那个日子，他们都在种自己的田，在买自己的，造自己的房子，在做买卖做生意，然后就被灭了。他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世上也会如此。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世人会忙自己的事情，都会关注到，哎，最近的球赛，都会看，都会讨论最近的新电影是什么，都会考虑到，哎呀，我这个，我怎么去发展自己，啊，我最近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也并不考虑到人，他在天主面前如何。他不会考虑他的行为是否是天主所憎恨的，他会不会在审判的日子受审判，不考虑这样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二到六节，你可以翻过去，我这个 PP 这个内容有点多，就是五章的二到六节，这个字体有点小，你可以自己看一看。他也形容了我们与基督降临的这样的关系。他说你们自己明明知道主的日子来到，如同夜间的盗贼一般。这个是什么意思？盗贼会等到人知道的时候来吗？人警醒的时候来吗？人在家里灯开着，都在家的时候来吗？也不会的。盗贼是乘着人不注意的时候来的。他在形容当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属灵状况，就是不警醒的，就是不等候的，不考虑属灵事情的。在这时候天主就要来。第三节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要临到他们。你注意他说他要什么时候来，大家都说哇平安，哇一切都好， 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低基督的来临，它首先不会带来很多灾难。低基督的这个再临，首先要带来和平。圣经多次说，有人说和平和平，但是圣经说没有和平。当人们说，哎呀，其实我们都好，我们都和蔼，我们都没问题，我的生活都差不多了。其实在罪人这样说是在欺骗自己，因为除非我们与天主有正确的关系，我们生活不和平，不和平。也不是说我们不能过好日子，但是天主不会让一个罪人过这个一个和平的日子，也就早晚得有算账的时候。早晚也都算账的时候。所以他们说，哎呀，和平稳妥，然后他说灾祸忽然要临了，如同产男临到的这个怀胎的妇人一般。那就怀过孩子的妇人就明白了，其实有时候在洗个碗呀，这个干事情睡觉，然后正哎呀要来了，对吧，赶快去医院，这个不是你可以计算的啊，不是你可以说啊我就明天要生了啊，有的时候就这样子忽然临到。第四节说什么？他说，但弟兄们不是在黑暗里，那日子不会像盗贼临到你们。他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会这样临到我们身上，不会的。他说，你们都是光明的人，白昼的人，并不疏忽黑夜的，也不疏忽幽暗的。他说，所以我们不当像别人在睡里梦里，应当警醒谨守。耶稣第二次降临不会这样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教会会被提，我们也知道后面的灾难和降临和审判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与谁没有关系？与那些在白昼的人，属于光明的人。但是这样的事实应该叫我们怎么样？第六节，我们不要像在梦里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必须是警醒，并心是遵守，并心是等候，这个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好，咱们看31到32节，我得加快了。31到33节，圣经这样他先描述将来要来的灾难。其实人子的日子包含两个阶段这个经文就比较明显。这个两个阶段是灾难的阶段和降临审判的阶段。也就是说，在基督降临之前必先有灾难，他降临之后必有审判。所以我们可以把灾难和降临的审判这两个阶段分开，因为圣经就是这样把它分开的。31和33节，圣经说，那是人在方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天里也不要回家，应当纪念罗德的妻子。他的意思是，等这个灾难，等这个灾祸来的时候，你不要去忙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关心你物质的生活。主的意思是在这时候这些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好，那么咱们看一下32节的劝解。他说，你们应该纪念谁？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罗德的妻子，不好意思，罗德妻子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审判来了，这个灾难开始降下这个审判来了。然后罗德的妻子，他想到的是他城内的那些东西，他城内的可能一些亲戚、一些认识的人。但是天主很清楚吩咐他，你要逃跑，不往回看，这些都是天主要灭绝的。然后他跑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转身一看，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咱看创世纪19章26节，罗德的妻子回头要看，他的身体就变成一根眼柱了，立马就没了。他说，你要记着罗德的妻子，纪念他。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告诉我们，其实到灾难来的时候，在天主向以色列人发怒的时候，在这时候你们不要管物质上的东西。 不要管物质上的东西。其实很有趣的是什么？当地基督来了，当那个他这个七年灾难的开始，以色列人如果要做买卖，要挣钱，要过正常的日子，他必须受一个印。这个印叫什么？这个叫地基督的印。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买卖，所有的生意都必须靠着这样的一个印来做的。这个印呢，也是对地基督忠诚相信的表示。好，那所有受印的人都必永远灭亡。所以对于相信的人来说，他们可以想的，哎呀，我在这时候，我的家产怎么样，我的房子怎么办，我家里的事怎么办，我是不是能多过一个舒服的日子。他说到那个日子就别想了。然后后面他说什么？他说弃绝生命的必得存留生命。他的意思，如果你愿意放弃你世俗的生活，也许你可以存到最后了。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31-32节他是讲灾难的。如果我们学习34-37节，他讲的是审判的。咱们看一下34-36节。这个是审判的事实。他说：“我告诉你们，那一夜里，两个人两个人同床。他说，收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妇人推磨，收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天里，收取一个，撇下一个。好，很多人会拿这个经文来证明教会的背体，但这跟教会的背体没有半点关系。这不是指教会的背体，也不是指基督聚集他的选民。”这是指人子来的时候的审判，这是指审判说的。好，如果我们看看前面，他是表达什么？基督第二次降临，他必须做什么？他必须分那个山羊和绵羊嘛？这个就是他分信与不信的一个过程。耶稣把所有在世不信他的人都要使他们受审判。好，这个是34-36节所提到的。你说怎么知道这个是指杀死和审判这些作恶的人呢？咱们看看37节。37节怎么说？众人说呀，主啊，在何处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营就聚集在哪里。我跟你说，他这里是指着一个非常严重的审判。你说牧师，你讲这些有什么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这不是我讲的。他讲这些东西是为了提醒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必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暂时他的国度是不显然的，是在我们心里，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以大荣耀大权柄显现，建立他的国度。在那个可危的日子，圣经说必有大大的灾难，并且大大的审判。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圣经，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以色列人还特别愿意天主降临，然后天主就责备了他们。他们说，你还愿意我降临吗？你不知道我降临的时候是审判的日子吗？其实我们在旧约圣经经常看到这样的警告，天主再次警告所有听他的人。你看后面27节，他说众人，对吧？他说众人说，他周边听他的人都说，哎呀，这个要什么时候发生啊？在哪里发生啊？就说尸首在哪里，营就聚集在哪里。这个与马太福音24章他讲大灾难和灾难最后的审判也引用的一句话。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实际上虽然我们是等到教会的背体，也不用经过七年的灾难和最后的审判，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不信主的人会经过这样的事情。不信主的人会经过这样的事情。天主审判人是真的，天主的公义，他的公正 必有最后的明确的一个表现，这个表会表现在于他审判死人与活人，所有人都必站在天主面前，按照他所做的事情受审判。那这个对我们的引用是什么？哇，那我们应当警醒谨守。虽然我们不属于黑暗，天主已经受了我们的审判，我们将来必站在基督台前受审问，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谨守。我们其实这个生活呢，不是一个儿戏，不是我们说的算，是大有荣耀大有权柄的天主说的算。我们的结局，世界世人的结局，世界的结局，宇宙的结局，并不是一个伪定的事情。没有，天主在慢慢的按照他所定的最后的结局在引导整个的世界。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明白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所服侍的天主是将来要以荣耀大权柄显现的那一位，并且也是审判死人活人的天主。我不要怕人，我应该怕天主。天主说你不要怕能将你身体杀的人，那应该怕能将灵魂丢在火坑里，丢地狱的阴间的那位，应该怕他。他的意思是什么？天主是可畏的，我们应该敬畏他。天主是大有权柄大有荣耀，我们要服侍他。